弟兄姐妹平安，4月20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Guilt。 Guilt 这个可以翻译成内疚，也可以翻译成罪疚，引用的是箴言书第28章第一节，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坏人做贼心虚，无人追赶也要逃避，好人呢问心无愧，好像狮子坦然无惧。所以在今天 guilt 内疚罪疚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说啊，在很多人经历到的那种不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背后，其实呢是我们内疚的一个良心， guilty conscience， 有罪的有罪疚的良心。那我们呢越多的说谎，越多的betray 就是出卖背叛，我们越多这样子，我们越多做这样子，我们就越多就越来越害怕，我们会害怕被人家出卖，直到我们一直逃跑一直逃跑，虽然根本就没有人在追赶我们。那这个呢就超越了只是说啊，我们为我们过去那种错误行为感到很懊悔的那种觉得自己很内疚那种罪疚。甚至在我们现代的相对主义文化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什么，看见 guilt 这个罪疚的 strange persistence， 很怪异的坚持持续下去我们挣扎于我们这个人是不对劲这种意识，我们有这种意识，那我们很挣扎，我们呢不是我们所应该是的人，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这其实就是一种压抑什么呢？压抑我们知道什么？知道我们是罪人。好像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讲，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神真理的人。而我们自己是知道的自己知道说，我是有罪的我做错了事，然后我怎么会这个样子？我真糟糕然后罪疚就一直坚持。一直好像在追着我们一直持续下去一样。但是第二段呢，提摩太凯勒就说，那一些人就是良心对神来说是干干净净很清洁的人，他不需要回过头去看看背后有没有人追赶，他们呢能够是胆壮的人，像狮子那么的胆壮。为什么呢？那提摩太凯勒就讲说，若你的罪是被神的恩典所遮盖的话，那你的过去根本就不会追着你。好像民数记三十二章二十三节说你们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罪必追上你们但是呢，我们的罪被神的恩典来遮盖的时候呢，我们的过去的罪是不会追着我们，但会追着我们的呢就是唯独是神的良善跟怜悯好像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讲，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所以是神的恩惠跟慈爱在追着你。那接下去呢提摩太凯勒就引用的莎士比亚是英国一个很著名的文学家那莎士比亚呢写了很多戏剧，其中剧本有一个叫做马克白夫人或是麦克白夫人那马克白夫人呢，她是没有办法摆脱她的手所沾染的罪疚但是呢耶稣他是圣约的信差，奉差遣，好像马拉基书第三章一到四节讲的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到来。那主耶稣到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马拉基书说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来如炼尽银子的，必炼尽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祭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所悦纳等等等等。所以呢提摩太凯勒他就在第二段就讲说，如果我们的罪是被神的恩典来遮盖的话，那我们的过去是不会追着我们，我们根本都不需要回过头去看，只有神的怜悯跟神的善良善在追着我们。所以 那个马克白他马克白夫人，因为他就唆使他的丈夫去杀死了谁、所以他的手呢所沾染的这种罪疚他是没有办法摆脱的。但是耶稣是圣约的信差，他奉差遣来到我们这里，他能够洁净我们任何的污秽跟罪疚，好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所说的，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对我们挑战问题就是说，有什么事情是你良心感到罪疚的呢？对你良心来说，你一直有这种 guilt， 有这种 guilty， 有这种内疚罪疚感呢？那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是说，父啊，当我不认我不承认啊，那些我知道我已经做错了事，我不认这个罪的时候呢，我就过度的工作，还有呢过度的承诺啊，就是 overwork 啊，过度投身啊，在工作里面，还有呢就是 overcommitment， 就人家说什么我都答应，我都去做，都没问题哦，把自己就说啊，人家要求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样。但是我现在明白，这是因为我试图在为自己呢的罪在做这个赎罪啊， I'm trying， 我在做这个赎罪，但是我是不能为自己赎罪的。就求神呢，你让我安息在你儿子的这个 sacrifice， 这个牺牲他的献祭里面，并且呢满足地安息啊，阿们。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要对付我们，因为他最近都是在讲 emotion 啊，我们的情绪，我们有很多情绪问题，其中一个呢就是内疚感罪疚感。我相信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罪疚感啊，甚至当你知道你应该达到某种标准而你没有达到的时候呢，你就会受到定罪，觉得说啊，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人，我不应该这么做。所以呢当你去思考在很多事情啊，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呢，如果你经历到那种没有安全感啊，你会害怕，那是因为你有你的良心感到内疚。那提摩太凯勒他就告诉你说，如果你越多经历到，你越多这种害怕别人会知道你的过去啊，甚至呢啊，你越来越多背叛的神啊 ，betray 你。良心告诉你不可以这样说不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你还是这样说还是这样做，那么你越多这样子呢，你就越多会去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将来呢你会被出卖。那直到你这种害怕呢，就会直到一种让你采取行动，就是你就想跑，你就想躲。那你没有人追赶你，你干嘛要跑，你干嘛要躲呢？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 guilt， 这个罪疚感，这个有罪定罪，让你有这种意识说我错了，这种它是很怪异的，一直坚持持续下去的。那我们每一个人啊，提摩太凯勒在第一段就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意识到我们不对，而且我们都很挣扎拿我自己来说吧，我知道我发脾气不对，我也很挣扎我不是我应该所是的人，所以我们的确有这种挣扎。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很清楚的是，我知道我是罪人，但是我把它压抑下去像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讲，神的愤怒会在我们身上那我们是在抵挡真理。其实你如果真的觉得你有罪，那唯一能够消除你的内疚让你觉得没有罪的，你就是到神面前去认罪，把耶稣的宝血接受，他的十字架救恩接受下来。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是有罪的话，你就会发现哪怕夫妻之间吵架，同工之间如果你真的标准很低，那我们就没有话说但是如果你信主有某种的年日的话，你在跟别人吵架的时候你哪怕振振有词，其实你内心深处也知道你是不对的，虽然你抓住别人的不是不放，但是对于你的不是呢，你是很强烈知道的，只是你不承认而已。那你不承认呢，你就会用别的来把你有罪的这个意识感把它压下去， 那你会做什么呢？有人就过度工作啊，拼命工作要证明自己很对，有些人在教会里面就拼命服事要证明自己很好，其实这个都是一种自我救赎啊，想借着把一些好的事情正确的事情做好做对做得更多，来弥补我们在其他方面做得不好不对。所以你看哈，比方说夫妻吵架，你会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很难开口说啊，我对不起你，我不应该如此做，这是我的罪行，我得罪了神。那结果呢，就表现在我跟你吵架，表现在我不爱你啊，这个邻舍啊，我不爱你，你知道吗？然后我得罪神，我不顺服神，那个后果啊，就是我这个人就发大脾气，我这个人就怪罪于你，我这个人就懒惰，让你受苦了，请你原谅我，你知道吗？当我们这样子要去跟人讲话的时候呢，很难。为什么很难呢？因为要承认自己不对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会做其他对的事情，就是我们会请人家吃饭啊，请人家吃饭，其实就显明我是好的，我是对的，我很有爱心，我花钱在你身上，我们就用另外某种的方式来作为自我赎罪，那样子表明说啊，我错了。但是呢，我们却不能直接嘴巴，我们也没那个勇气讲啊，我们真的是很胆小的，我们就是用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讲呢，如果说我们良心是干干净净的，那你走路你根本都不需要回过头去看，也就是说你夜深人静，你不用去想你做了什么啊，你不用去担心啊，谁会看见，会出卖你，会把你所做的那种祖宗八代的事情都说出来。如果你的良心是清洁的，那你良心要怎么样才能够清洁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嘛，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嘛，那个标准在那里是不打折扣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被神来得着呢？当然是不能的。除非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所以呢，我们如果被神的恩典来遮盖，那我们的过去是不会追上我们的，因为在神那里就 no record， 就是说他只看到耶稣的宝血，他只看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在耶稣基督里，他看了耶稣所献完美的祭，成了，他就不再定我们的罪。可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得罪神的话，民数记32:23说，你们的罪必追上你。所以如果我们是有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被神的恩典所遮盖，神不真的神不讨我们的罪，不算我们为有罪，我们真的是很有福的。我们的过去，不管将来你碰到任何人，任何人把你一笔烂账都摊开来，你是不需要心惊胆战的，你不需要被你的过去所追上的那一些那一些不管是你的罪别人知不知道啊，如果你成天都担心你的罪被人家知道，甚至有人放言说要把你的罪抖出来，其实如果你真的认罪的话，你根本不需要担心。你说可是我已经认罪了，但对方又不知道我认罪，没关系啊，如果你已经认罪了，上帝知道就好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认罪了，那你如果怕别人不知道你认罪，那你就找教会一个属灵的前辈，或者你所相信的一个前辈或者属灵的同伴，就跟他说你犯了这个罪。通常呢，我们在什么方面比较难去开口让别人知道我们犯的罪呢？我想 money power sex 以服侍神来讲，大概就这三个 money power sex。 比方说你贪污了公款你不敢讲因为你怕人家去告你做官司打官司。但是如果你真知道你贪污了，那你就要认罪，认罪就隐含要悔改，改那这个钱不是你的，你就要把它吐出来但是因为你可能把这个钱已经拿去买房子了，你怕你没有好的房子住，所以你就会发现你那个，你说我已经向神认罪了，不，你这个不叫认罪， 因为你还是喜欢罪，因为你喜欢这个钱给你买房子 要有地方住，那你为什么会贪污？是因为你要钱买房子。那为什么要买房子？因为你认为有了房子你可能贪爱舒服，你可能啊不想流落街头，你可能觉得有房子住你就有一个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或者你觉得有了房子呢你就有某种身份地位。那这个你的身份地位是在耶稣基督里，是在神里面的，不是那个房子来定义你。所以如果你不针对这个根源来悔改的话，这就是我们圣经辅导八大问题讲的，当你看到处境里有一些不好的行为出现的时候，你要去反思你的根源，那个根源永远是跟神有关的。否则你讲你认罪说啊，主啊我贪污，你只是在认那个外表行为，那你绝对没有办法改。因为如果真的改的话，是你里面的安全感要在神，那你就知道不需要为了房子而去贪污，那你就知道这个钱要还回去，那你就知道这个房子要卖掉要还钱，对不对？那你又想要保住这个房子，又说啊主啊赦免我，我贪污了，那其实你这个认罪就不是认罪啊。所以良心对神是清洁的人来讲，真的是对神是清洁的，是神的标准，不是你认为的那种标准。难怪提摩太凯勒今天呢，他的祷告是真的，他就这样讲说，我不认那些罪，就是我知道我已经做错了事，我不是认那个罪，你知道吗？我只是承认说啊，我不应该拿钱，但我并不认为那个拿钱的背后是一种我得罪的神，我顶多认的就是我不应该拿公司的这个钱，然后这个是公款，这个是国家，我是得罪了地上，我是违反了地上的刑罚，但是我并没有违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你知道十诫最后一诫是什么？你不要贪心，你不要贪求不是应该是你的，你就别贪，对吧？所以如果你真明白这一点的话，你就会发现当你的罪被神的恩典，你真的认罪的话，我们不是讲嘴巴承认而已哦，我们是讲整个行为翻转啊，整个根源心跟神对准，我们是在讲这个啊，我们不是在讲这个国家的一种法律要追你为有罪，你说我错了，然后呢好那就错了啊，我们不是只单单停在这一部分的那种认罪。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讲认罪悔改的时候呢，不是你嘴巴说啊对不起啊我错了请你原谅我，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如果你知道这是牵扯到耶稣为你而死在十字架上，当你认你说我做了某个罪啊，那个罪我去认，然后耶稣把血洗净我，那个我的罪就在神面前被一笔勾销。如果你知道这个十字架的救赎的恩典，你真明白的话，你的认罪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如果在光明中行，就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所以你的认罪就隐含啊，主耶稣洁净我们任何的污秽，还有呢洁净我们任何的罪疚，那就是你会在光明中行，你就不是只是认罪悔改，只承认错误到一半半套，而不是全套说啊我错了我错了，但是呢你不会把房子卖的，不会去还钱啊。所以当提摩太凯勒今天在讲说啊，我们呢如果真的良心对神是干干净净的人，你根本都不需要担心看你的过去，不代表你过去没有犯过罪，而是说你的罪不会追上你。你说那别人知道怎么样，那别人知道又怎么样？别人知道了神已经赦免你了吗？那别人知道了，我们就讲 money power， power 呢权势，权势是最容易让人迷失的。好像我最近就在看那因为我又收到人家叫我签署联署，就是他们要求诚实，要求公义，要求正义。那台湾的总统呢是假博士，真骗子啊，那他的确是撒谎，那他的良心怎么可能还这么的讲话啊，不打草稿，什么博士论文，然后口试的老师教授就是说他写得很好，要给他 1.5 个学位。像这种捏造出来的话语是没有的，但是你给自己洗脑洗了100遍1000遍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继续洗下去。为什么？因为你现在要维持你的面子，因为你要拥有这个权柄，你享受这个权柄等等等等等等。那权柄真的会让你犯罪哦。你看那台湾的总统，我看那个政经节目啊，他就有所谓的什么网军啊等等等等。我觉得我们人在没有权力的时候， 我们或者会是一个很干净的人，但是等一旦你有权柄权力的时候，其实我跟你讲，我们相同的地方多过不一样的地方。你可千万别说我们现在没有权柄，我们要批评别人很容易，等你自己站在有权柄的地位，你就知道不是那么容易，真的不是。为什么呢？享受权柄的人那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你说了算，你说了算，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你嘴巴又要伪装成那种正人君子，那你怎么伪装？你就会用你的权柄来犯罪，好像台湾就会用这种所谓的网军吧，就是用那个很多上网的写的来塑造成一种，甚至你在说话的时候，他会来，警察会来说你这个是假新闻，然后就不准你刊登，把你的新闻下架等等。那我心想，你台湾既然标榜自由民主，那你要不然就不要标榜，你一标榜呢，你就看到什么权柄。权柄会让人冲昏了头。那我们不要讲哦，因为我们不是当官的，但是如果真的有权柄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权柄上跌倒过？我们有没有用权柄来谋自己的利益？如果你认为你没有，你认为你的良心对神是清洁的，那我告诉你，你就会胆壮像狮子。但是呢，如果你的罪没有被神的恩典遮盖，你真的有滥用权柄，神一定会向你追这笔账啊！你的罪一定会追上你。什么叫被罪追上？如果那个罪呢，就是虚假，你有了权柄，你会虚假，你知道吗？罪追上你，你就成了是一个虚假人，还不是只是 you did something， 你做了一个什么事情，而是 you are， 你就是，你不是只是做了一个lying 说谎，你是。A liar， 你是一个说谎者，你知道吗？那个罪已经追上你，你已经是这样的人了，所以呢 money power and sex， 性不管是婚前性行为婚后的婚外情，或者同性恋whatever， 反正就是所有的不道德那不管你做了什么样不道德的事情我个人认为 money power sex 最难启齿的就是性上的罪。如果你真的在性上跌倒，那你要去认罪有些牧者会主张说，做牧师的如果犯这个淫乱的罪，就不可以再服侍。那有些人说，那他要立刻停止服侍，然后接受辅导，直到他证明真的是他知道这个罪，他是得罪了神，他为这个罪哀伤，然后呢他在进展成圣操练。那你说那操练多久？半年、一年、两年、三年，我不知道，因为每个教会都是不一样的每个教会所规定的都是不一样。但最起码这一个人，就是大多数人去看他的这个人的时候呢，不是说这个人很会演戏，而是真实的这个人真的不代表他过去犯这个罪，他以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定会再一定不会再犯不代表，因为谁都不敢讲的那么斩钉截铁，但至少他不会常犯，他不会经常去犯，他会真的认知到这个是得罪神，他会认知到这个是很可怕，他会极力去避免。但是你说要是三年、五年、十年以后他哪一天又犯了呢？那他哪一天又犯了这只能说他又不够警醒了。我们不能说他就永远不再犯，当然我们很希望他永远不再犯，但是他有没有可能再犯？会的。那你说你为什么讲那么斩钉截铁？因为我所辅导的人就是这样，我自己是很软弱的人，我太清楚知道什么叫试探，什么叫试探不要说我们没有这些试探，我们是有的。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试探？并不是假装说我们没有罪，我们不可能犯这个罪，而是面对着我们自己，接受我们的罪性，还有接受我们信耶稣之后那残余的在我们里头的那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我们天天都在对抗，都在抵挡。那如果你常常在某个罪上，我说常常是一种惯性失败的话，那你可能要在这个失败的惯性的这个罪 上面去思考啊，你的根源问题，而且你要真的是就像我们现在在上智慧人啊，我们改变生命，改变心，我们真的要从心来着手，要一直对付它啊，对付到这个根哈，好像很牢固、很粗啊，我们一直砍啊，一直砍啊，一直砍，砍到它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也就是说，到最后你有能力去。而不是说好像被他带着走，每次一碰到试探就咚就倒了，不是的，是你真的大多数的时候你能够胜过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真的已经走到这一步的话，那你的罪将来你也不用担心，你也不用回头看说是不是有人知道，是不是有人会把你抖出来，不需要。为什么？第一，上帝都知道你已经认罪了，你的罪被神的恩典，被耶稣的宝血遮盖了。第二，你如果有像比方说你的一个属灵同伴或一个牧者啊等等有认过这个罪，那将来如果别人来指证指责说你犯了罪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你在十年前三年前，你就说是我是这样，但我已经认罪悔改了，那你也不用怕他再去说你什么。那你说将来天上这个如果我们犯了罪啪啦啪啦啪啦神都放出来怎么办？答案是荣耀的羞耻，荣耀的羞耻。因为将来我们每个人接受审判的时候，所有的重点焦点都不会是我们当事人自己，而是那位被杀的羔羊，那位荣耀的大君王，他为我们的罪而舍命，所有的焦点都会在他身上，不在我们身上。所以呢，你才能够有这样的盼望，知道是神的良善，神的怜悯，一生一世是恩惠慈爱在追着你，在随着你，然后你存着感恩的心，警醒战战兢兢去过你成圣的生活，所以就你就不会被那个罪疚感所定罪。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糟糕了，我怎么会是这么糟糕的人，我们会觉得 guilty 有罪的那种意识啊，这个有罪的意识你不可以把它压抑下来，因为我们是有神的人，我们也不要去找那个无花果树叶遮羞，启动自我防卫机制，但是要正面的去面对它，面对它啊，不怕它，然后呢看，就是你真的要能够，你必须要能够看你自己的丑陋，接受你自己的丑陋，然后面对你自己的丑陋，然后用基督宝血去遮盖它，然后用耶稣基督圣灵在你里头来对抗你的那个就叫做你的进展成圣。那每个人都是这样，那每一个人 money power sex 或者可能我们还可以细分很多，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那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一个没有在性上跌倒的人可能会去责备一个在性上跌倒的人，但反之在性上跌倒人，你也可以去责备另外一个爱钱的人，因为你不爱钱。所以呢，让我们都不要去指责别人让我们都是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不用害怕，然后就每次都回头看，然后好像有人在追赶我们一样。我们曾经辅导过就是他有这种被害妄想症，他总是觉得有人在追着他然后当我们越多的在问的时候，就发现他有一些 secret 秘密的罪通常都是跟性有关他不愿别人知道。那这样的人通常就会去隐瞒，那你在隐瞒的过程里面，你就给魔鬼留了更大的空间地步，就是让你容易 telling lie 去撒谎，去说谎，你知道吗？然后你越说谎，你就越担心别人会把你的这个真相显明出来。但是呢，提摩太凯勒今天告诉我们，耶稣他是圣约的使者，他来到我们这里洗干净了我们。那既然洗干净我们，你今天可能要问你自己当你知道你已经做错事情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承认？那你有没有发现，当你不承认你自己在某些事情上是得罪神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有转移？你可能转移投身在服事上，在工作上，会不会？然后如果你知道你已经是做错了，那你为什么不去认罪？你不相信耶稣保全吗？ 那如果你既然知道在神面前你是得罪神，为什么在人面前你要自我防卫，你不能道歉，不能认罪呢？啊，那你为什么要有转移？你有没有找到你自己转移的那种自我防卫机制？你是用什么方式来转移？还有你在逃避这些的时候，你用什么方式去逃避，来让你的良心可以不用不安？你做了什么在为自己赎罪，然后让你良心有短暂的平安呢？那求神帮助我们是安息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这个献祭，而且呢让我们这个安息是满足的安息，不用惧怕，不用担心。所以今天这个挑战性问题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有什么事是你良心会感到罪疚的？那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有可能我们的标准太低，所以我们有些人都觉得我很好，我很好。不不不，你并不好，但是也不要 over， 也不要过度。你会不会过度呢？那怎么防止自己不要过度呢？我个人认为那个雅各书讲到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个人认定这个是对抗罪疚感一个良剂，一个很好的药方。因为你自己认罪了，可是你讲你也知道神赦免你，那你为什么还怕别人以后会知道呢？所以你干脆就找一两个人，如果你今天找的这个小组在灵修的这个过程里面你有两三个属灵同伴或者是小组，我奉劝你今天呢就勇敢的去承认你一直在努力对抗的某个罪，免得你感到罪疚。那这里呢我就要特别提到，就是有一些像在美国是有一些牧者传道人，他们真的就是已经在吸大麻，他在麻醉自己，他其实这个服事已经是崩溃了，但他又不得不表面上那种正经八百的照样预备到，但他其实已经是燃烧殆尽了。那这个呢我会奉劝你如果你是在服事上，你不用担心别人会怎么，就算他把你敲锣打鼓说出去，那正好你以后就不用挣扎。人家如果跑来说你犯了这罪，你说是啊，我已经认罪了，你就这么回答。所以如果是这方面，如果在金钱上不干净的，那我也奉劝你说出来，然后呢大家为你祷告之后，你就要有勇气去采取应该怎么补偿，应该怎么悔改的那个动作。因为旧约有讲嘛，旧约有讲如果你做这事儿，那你要一比四赔人家，或一比五赔人家嘛。还有money power 你有滥用神给你的某种权柄吗？比方说你作为一个父亲的，你并没有按照圣经之道来带领你的孩子或者对你公司的员工，或者在教会里面你 abuse 这个权柄等等。那如果是性呢比方说你沉溺于那种黄色书刊色情的那种图案因为我知道有些人滑手机就是看那个美女，真的我知道，因为我们上课有时候看到特别是弟兄们眼睛就明亮，看到那女人的图案那也有宣教士夫妻来找我就谈到他们的关系，那姐妹就讲这个弟兄这个弟兄也承认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建议你就承认，然后呢弟兄找弟兄来守望祷告，姐妹呢找姐妹来守望祷告。这不代表说只有弟兄有这方面的问题什么色情想那种想入非非的事情弟兄有时候真的会讲，如果我们直白吧，如果你允许说老师你讲的这个灵修内容太直白，那如果你允许我直白，是的，有一些男人一些女人一些弟兄一些姐妹真的会有手淫的问题，真的会有那种想入非非性跟别人发生性关系性爱那种图案图片，不是只有男的才会有的。那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你今天对这个问题你一定要很诚实的面对，免得呢你呢在灵性上没有人追赶，你也逃避耶和华的面。但是我们义人呢，我们胆壮像狮子，我们可以像大卫在诗篇51篇那样讲的，唯独你担当你，我犯了这罪，在你眼中 这是大恶，但是我求你赦免我，把我洗得比雪还白，而且呢赐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因此我们才能够在基督里有真正的那种安息，那个罪疚，这个怪异的这个怪胎啊，这个怪物啊，才不会一直坚持持续不断的在追着我们。是的，父神，我们真的特别的特别的要说，我们举起救恩的杯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所有的罪你比所有人包括我们自己都还清楚，甚至你知道我们是明知故犯，我们在你眼中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其实我们不需要去压抑，我们就是罪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我们所应该是的。当我们说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自己刚刚怎么会那样说，自己刚刚怎么会那么做，甚至我们在暗中所做的，我们怕别人会帮我们暴露出来显明出来，我们惧怕人的眼光多过我们惧怕你的审判，惧怕你的眼光。但是就像启示录，主耶稣，你的眼目像火焰，你什么都看得很清楚，在你面前我们是赤裸裸敞开，我们没有话说。但是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从亚当犯了罪，你就一直用恩典追着我们人类，从你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在旷野，你还是一直用恩典在追着以色列你的子民，一直到新约耶稣基督来，你还是用你的恩典在追着我们，要我们悔改吧，悔改吧，回转归向你。直到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重罪都被洗净被赦免，然而我们口里承认你是我们的主，但是我们是用嘴唇尊敬你，我们的心远离你，这个也是我们深深知道的。甚至你借着人事物让我们知道，我们离开你的标准，在进展成圣过程，我们还没有是你要我们所是的，然后呢我们竟然不认罪，而且呢我们就过度去做一些看起来很美好的事情，甚至过于过度的承诺说好好好没有问题，其实我们做那些，我们已经不是因信称义，我们已经是试图在靠我们自己的表现来为自己赎罪。但是我们有谁能够为自己赎罪呢？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有谁能有勇气有能力下到地狱还能够再回来呢？只有主耶稣你，只有你是义者，阴间没有资格拥有你，因为你是那义者。因此我们特别感谢主耶稣，你是那义者，是我们在父面前的中保，我们感谢你，我们安息在你的献祭，你的十字架，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真的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来跟你亲近，我们要在你的光中行走。愿耶和华你持续不断用你的良善你的怜悯来追着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能够进展成圣，也但愿你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不怕这地上任何人来追着我们，那我们在你的恩典中可以坦然无惧为你而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Yeah. 这首诗歌呢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歌，在礼拜天主日正道最后呢，我也放了这首诗歌。我想我们这一辈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靠着主耶稣的十字架，所以呢是因为主的恩典得着我们，我们就不再惧怕，我们也不再羞愧。正因为这样，我想今天提摩太凯勒讲这个罪疚感，我就放了这首诗歌。那也顺便就做一个注解吧，就是我们这阵子呢都在讲启示录，因为从中国的一直到美国的，因为新冠状疫情的关系，那我们一直在讲主来了，然后这末日，然后我们要怎么悔改归向神。那讲完了之后呢，我想因为大家现在都有自己的教会在线上崇拜啊，那因为是在线上崇拜，所以我只是就这样讲吧，救急的呢，那你们每一天听。那可是问题是礼拜天呢，因为礼拜天还有那个阶层I'm sorry, 对不起，讲惯了。还有那个提摩太凯勒的灵修书的讲解，然后呢，你们有各自的崇拜，然后我们又讲主日信息，所以呢，昨天的主日信息就是我们在线上这一阵子最后一次讲，那以后你们就听你们教会的主日信息吧。那如果你那一天主日信息完毕，你想多听一点，那你就听我们在礼拜天提摩太凯勒箴言书这个智慧导航人生的讲解，所以以后我们就没有礼拜天的那个。倒也不是因为我没有时间，是的确现在呢我们这里时差嘛，但是你想看啊，礼拜二礼拜四早上都有课，然后呢以后呢也变成礼拜一二三晚上都有课，那就是你们的早上，你们的早上就是我的晚上，然后礼拜六你们早上又有课，所以我的时间也的确是排得很紧，然后每天都要录制这个灵修的内容但是不是因为这样，而是我想各位可能自己的教会都有线上崇拜了，所以呢我们就回归正常，除非哪一天神许可，那神又感动我，那我能再为神来传讲主日信息的话，那是我的荣幸。好，感谢主，愿耶和华真的是用笑脸帮助我们，向我们扬脸，赐我们平安。阿们。